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好。现在我们所要分享的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21集的节目了。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邀请到了顾弟兄。顾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顾弟兄，在我们上一篇的信息里面呢，我们在看雅各成熟的表现。而雅各他经过了变化的一生啊，到了晚年，我们所看到的呢，乃是一个成熟的人。
是。
而成熟这件事啊，在雅各的身上最凸显的部分就是祝福了。
是啊，我们看过雅各见了法老王就祝福他，雅各一生抓夺挣扎的手，现在呢伸出来就是一双祝福的手。
是，
不仅如此，在他临终的日子，雅各更进一步的用祝福的预言来祝福他的儿子们。
是的，我们都羡慕成熟，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是一个祝福人的人。我们看到了雅各他那个成熟的表现，的的确确啊是叫人羡慕。
是，
尤其是祝福这件事啊，你看，你必须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也需要是认识人的人。
认识神，认识人，这都是用祝福说预言的必要条件。
是的。
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两项，也就是你必须是丰富的。一个贫穷缺乏的人当然是没有资格去祝福别人的。
嗯，
那最后呢，就是要有一个刚强活跃的灵。别忘了，雅各是在他临终的床上用祝福说出这些预言的。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大概是言语都不清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强的灵和清明的心思。
真的是这样。在我们今天的信息开始，我们就来看一看关于流变、西缅和利位这三个人的预言，好吗？
好。
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要继续来看雅各用祝福说预言这件事。这个预言的话虽然是人说的，然而却是神的话。雅各已经充分的成熟了，他与神是一，因此无论他说什么都是神的话。创世纪49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实际上这一章是创世纪的总结。照着创世纪的记载，人类开始于亚当，接下来有列祖，而至终就有雅各家。雅各家主要的是由雅各的12个儿子所组成的，后来成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指明神的心意是要得着家，而不是要得着个人。以色列家乃是召会的预表，召会就是神今天的家。神旧约的家是以色列，新约的家就是活神的召会。 而凡是说到以色列家的话，也都是召会的预表、召会的图画和影儿。虽然我们不该将神论到以色列家和论到召会的话混为一谈，但是因为召会是一个属灵的实体，令人难以领会，所以我们就需要旧约以色列家的图画来做预表。任何一个属灵的事物都是奥秘的，因此圣经就用预表和图画来描绘。比方说，新耶路撒冷是属灵而且奥秘的，所以圣经就用一座城来说明。同样的，要视切的领略召会，我们就必须看旧约里以色列家的图画。所以圣经论到以色列人的话，不但是为着他们，也是为着我们的。根据于这样的原则，我们就能把雅各对十二个支派祝福的预表都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按照属灵来说，我们就是新约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旧约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不过是我们的图画。我们不要以为雅各祝福的预言只和他的儿子们有关，事实上雅各的预言和我们的关系也许要大过和他十二个儿子的关系。所以我们都必须要明白雅各预言的意义。雅各祝福的预言是对十二个儿子说的。十二这个数字是三乘四所组成的。首先，雅各的预言是论到他的头三个儿子，流便、西缅和利位。其中论到流便的时候是单独的，而论到西缅和利位则是将他们合成一组，因为按着行动他们是一。照着雅各的预言，首先我们要看见我们天然的身份和性情是可能会改变的。也许我们生来就很好，但是可能会变坏。如果我们生来就很坏，也不要失望。我们看看流便，流便身为长子，应当是居首位的，但是他失去了这个天然身份所带给他的首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应该因为自己天然的好坏而得意或者失望。我们如果很好，我们应该谨慎，免得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我们如果不是真正投生的，也许像约瑟那样排行是第十一，但是却也能因着保守自己而蒙神悦纳，得到长子的名分。神在约瑟身上所做的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天然的个性是我们没有被主大用的主要原因，但是在这里有福音给那些对自己天然个性失望的人。不仅我们天然的身份可能改变，并且只要符合一些条件，连我们天然的个性也能为神所用。
在信息当中有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列祖传下来到了雅各，只有到了雅各啊才是一个家。您看啊，雅各他有十二个儿子，后来呢就是十二个支派了。这个时候啊，我们所看到的他不再是一个人了，我们所看到的乃是一个家。
我们从这里来看，神的心意是要得着家，不是要得着个人。
是，
那这个家的心愿就从雅各的身上开始成就了。这个以色列家也就是今天召会的预表。请记得在新约多次的把今天的召会称作为神的家。
独立兄，那这么说来，雅各他在这里的预言 就不仅仅只是在千百年以前向他十二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十二个支派所说的预言了。
是的，既然以色列家就是今天召会的预表，这个预言和今天在召会中的你我是息息相关的。
是的，
是为着我们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雅各对流便所说的话。因为流便被败坏，受玷污，满了不洁，所以雅各在带着祝福的预言里把流便从所有的兄弟里孤立起来。雅各论到流便长子名分的尊荣说，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我的能力，我力量的出手果子，尊荣超重，权力超重。但是流便却是因着他的放纵情欲，滚沸如水，行动暴烈，而且污秽了他父亲的床，他就失去了长子名分的首位。今天这个首位就是对基督之享受拔尖的份。当雅各预言到流便的时候，无疑的，雅各是记得他已经把长子名分赐给了约瑟，并且应许约瑟，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因此约瑟就得了双份地土，而分给以法莲和马拿西。双份地土是表征享受包罗万有基督之丰富拔尖的份。当约书亚为以色列人撵阄分地的时候，神的手主宰了撵阄，而使雅各的预言能够应验，约瑟的子孙果然是得了双份。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再说一次，千万不要以为淫乱的污秽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因此我们就天然的构成来说是尊贵的，其他的罪还不至于怎么样损坏我们的身体，但是淫乱对于我们的身体这个尊贵的器皿却是会造成直接的损坏。特别是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必须尊贵的保守自己的身体。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今天世界的做法完全是地狱，是属鬼魔属撒旦的，男女彼此接触而毫无约束，这是何等的可怕。我们是在召会生活里的人，在彼此的接触里就不可以像世人，反而要有约束。在新约里，使徒保罗一再的发出警告，淫乱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主耶稣在关于国度的教训里对于这件事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可能一点也不知道我们的肉体是多么狡猾而且邪恶，为着主的名，并且为着召会的见证，为着我们的保护和我们身体的尊贵，我们必须遵守不单独和异性相处的这个原则，这样我们才能保守所赐给我们的长子名分。流便的罪按着律法的审判是当死的，在申命记33章，摩西就像一位老法官，按着神公义的律法审判12个支派，但是当他在执行律法的审判的时候，是满了怜悯和同情的。摩西论到流便说，愿流便存活不致死亡，愿他人数不致稀少。这指明流便所犯淫乱的罪不仅失去他长子的名分，并且使他的后裔有死亡和稀少的危机。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逃避淫乱。流便是在黑暗的一边，但是约瑟呢？约瑟是在光明的一边。约瑟是以仆人的身份在屋子里工作，当波提乏的妻子来引诱他的时候，他逃避开了。约瑟因为逃避了污秽，所以他就得到了长子的名分，而流便却因着淫乱的罪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在教会生活里，任何人犯了淫乱都会落入非常危险的地步，不但失去对基督之享受拔尖的份，也会失去祭司和君王的职分，更会有死亡或者衰减的危机。这就是流便的经历。
关于流便的行为呢，因为他污秽的过去，结果啊就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了流便的将来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也就是对基督享受最上层的部分。我们都知道长子的名分原来是很尊荣的，但是这个名分、地位和享受是会失去的。
是在前几篇的节目当中呢，有一集的节目啊，我们就谈到了长子名分的转移。在那里所提到的呢，就是说到长子名分所带来的，除了双份地土之外啊，还有祭司和君王的职分，而这些都要因为长子名分的失去而失去了。
那流便和他的后代，也就是流便支派失去长子名分的祝福之外呢，还有死亡和衰减的危机。死亡和人数的稀少都是流便污秽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这是我们要警惕的事。
雅各在他的预言里把西缅和利未放在一起，因为西缅和利未在性格和性情上是相同的，他们和他们的妹妹底拿乃是同母所生。因此在创世纪34章里，因为底拿受到了玷污，他们就去杀了示剑城里一切的男丁，掳掠了那城，甚至于砍断牛腿的大筋。我们看到他们是何等的残忍，他们残忍的性情使他这位有慈爱关怀的父亲没有办法给他们任何的祝福。雅各咒诅了他们的怒气，并且对他们所行的执行审判，把他们分散在以色列中，使他们不能再照着他们残忍的性情来行事。利未和西缅虽然是同伙，两个都有杀人的性情，但是利未至终却抓住了机会，改变了他天然的性情。在出埃及记第32章里，当以色列人犯了拜金牛犊的罪的时候，摩西发怒，而且摔碎了手里的法板，并且呼召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当时只有利未支派聚集到摩西那里，下手杀自己的弟兄、同伴和邻舍。因着利未杀人的性情为神所用，所以到了申命记33章里，代表律法的老摩西就满了怜悯的祝福了利未。为什么有同样天然性情的西缅在神呼召的时候不肯答应加入利未的一边呢？这指明虽然我们可能有非常丑恶的性情，但是在神的目的仍然可能有用，只是必须要符合一些条件。首先，我们必须要献上自己。其次呢，我们必须要违反我们天然的好恶来运用我们的性情。第三，我们必须是更新的，是变化的，使用我们的性情。 事件城的居民是利未的仇敌，要杀他们很容易，但是要杀自己的亲属、同伴和邻舍，这就必须要违反自己的愿望来运用自己的性情，并且使用的方式是更新过，为着神而且同着神的。西缅并没有加入利未的一边完成摩西的吩咐，因为西缅不愿意付违反自己愿望的代价，而利未由于为着神同着神，并且以新的变化过的方式使用他天然的性情，于是利未就成了很大的祝福。利未借着变化的工作，他的性情就不但被神用来杀死拜偶像的人，并且用来宰杀祭牲献给神。这启示出，我们如果奉献并且违反我们天然的愿望，而且以更新和变化过的方式来使用我们天然的性情，这样我们天然的性情就能为神所用，并且使我们承受祝福。摩西给利未的祝福乃是神的乌灵和土名都在他那里，并且他有特权进到神面前来侍奉神。双份地土的享受是丰富的，但是有特权进到神面前却是亲密的。因此祭司职分可以视为是长子名分甜美的部分。虽然雅各预言说利未该分散在以色列中，并且这个预言也借着约书亚记21章的研究而应验了，但是利未的分散却成了以色列人的祝福。主吩咐神人摩西，12个支派的每一个支派都必须以没有操纵的研究方式选定一些城给利未人。结果利未人一共得了48座城，其中包括6座陶城，在约旦河东边和西边各有3座。陶城的设立是使误杀人的能够很容易的逃避报血仇的人，所以陶城是基督的预表，使我们这些误杀人的都能够逃到基督里。利未原先是照着咒诅而分散，结果实际上却成了祝福。利未人能够将人带给神，也将神的避难所带给所有的罪人。所以古时候有利未人在你的城里或在你的地界上居住都是祝福。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如果是真利未人，那么无论我们在哪里，基督就要在那里成为别人的逃城，使罪人能够逃入其中而得到救恩。因此我们必须要拼上，我们要绝对并且忠信，要杀灭我们肉体的愿望，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利未人，成为神的祭司，将神的避难所带给罪人，使罪人能够得到救恩。
西缅和利未在天然的性格上面是残忍的，而且呢，这两个兄弟他们都有杀人的性情，可是呢，这两位兄弟的结果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啊，这又再一次的证明我们天然的与生俱来的还不一定是决定性的，因着神的主宰和怜悯，结果是有可能不一样的。
真的是这样啊，狗弟兄，你看西缅和利未在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是一伙的，可是这个结局啊却是大大的不同。
是
我们看见利未这个原来杀人的人，他竟然成了祭司。
如果我们愿意站在神这边，为着神的目的，让神以新的变化过的方法来用我们天然的性情的话，这个就不得了了，这可要带来很大的祝福啊。
真是这样啊。我们看看西缅和利未的过去，然后呢我们再看看他们的结局。 这个差别啊，可真是大。立位他虽然因着咒诅而分散在各地，可是这个分散啊，反而使他们成为祝福了，并且呢，还成为以色列民众人的祝福。
受咒诅的支派成了祭司的支派，你看这是何等奇妙的故事。
对，
这个呢，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啊。
是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原来是受咒诅的，但是只要我们站在神的这边，为着神的利益，那么神就要经过变化我们，并且要以新的变化过的方法来用我们天然的性情。而更奇妙的就是这些啊，都要成为我们的祝福，也要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